亲爱的，你今天好吗？我是 Amber。
嗨嗨，亲爱的，大家好，我是蚊子哥。
大家好呀，大家最近怎么样呢？
嗯，大家最近应该都还蛮不错的吧？
天气好，然后都稳定，我觉得这是大家最想要的吧。
嗯，没错没错，其实就是像我自己的话，其实你每周你要说有很多特别新鲜的事情其实也没有，但是就是可能会有一两件这种偶尔会让你有一点感触啊，或者是就是发生了一点小事，就是你知道平常的生活就是这样的，
我们平常生活就要这种小确幸跟生活的小惊喜，来满足一下我们的心灵。
没错没错，最好就是不要出现什么大风大浪，你知道就是岁月静好。
哎，岁月静好。那亲爱的，你最近发生什么事吗？
我最近的话就是像我之前，就是我亲爱的，我跟你一样，就是我之前也有去打疫苗嘛，但是我觉得这一趴因为你打的时间比我要晚一点点，而且因为我们两个人打的类型不一样，所以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我们就等一下再说。
好吧，
那我自己的话除了这个疫苗让我很激动之外，除了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应该是上个星期发生的事情，就是之前我们的这个公司有一位清洁阿姨，她就一直在帮我们打扫。对，然后因为本来我们公司的人就不是特别多，然后再加上疫情期间就很多同事都在家里上班，所以呢就只有这一位阿姨来帮我们打扫，但她呢不是每天都回来办公室，而是大概隔个一天她就过来，所以一周她会来2到3次的样子
啊。 OK，
对，然后后来呢因为我们公司的调整，所以呢就把我们这个管理打扫这方面的这个供应商这个公司就更换掉了，那所以很遗憾这个清洁阿姨她后来因为公司的更换就没有办法再继续为我们打扫，然后她当时就觉得很舍不得我们，因为这个阿姨就是你知道真的就是阿姨的那种感觉，就是年纪稍微大一点点，但是就很贴心很暖。其实说老实话哈，就是我们现在换了新的清洁公司之后，因为这家清洁公司他们其实人手更多一些，而且来的频率也更高一点，所以呢其实单纯的要从这个清洁效果来看，我必须要说第二家公司要稍微好一些到目前看来。
Okay.
嗯，没错，但是呢因为就是之前这一位清洁阿姨她每次来的时候其实都在我们上班的时间段，就我们大家都可以遇到她，然后有些时候就会跟这个阿姨聊天呐，然后关心一下她的你知道私人生活，特别是遇到我这种
闲话家常，
对对对，闲话家常，而且特别是遇到我这种很八卦的人，你知道吗？就是你跟这个阿姨聊过一次天之后，她就会被打开话匣子，所以后来就每次她只要一碰到我，就会掏出手机就说：“我给你看我孙女的照片，我给你看我孙儿子的照片，
可爱。”
对，我给你看我女儿的照片，然后就你知道，就是会聊一些。其实我自己就觉得哇好无聊的内容，可不可以快点结束你知道吗？
但是阿姨很喜欢跟你聊天。
对，就你知道阿姨有那种倾诉的欲望，然后你就会觉得说我怎么可能好忍心打断人家呢，所以就会你知道就会摆出一副很暖心的笑容，很阳光的看着她，然后是不是的配一些话外音，就是啊嗯 OK 原来如此这样的啊哇天哪，就你知道就这种，然后脑袋里面就根本没在转的，就完全是整个一个在休眠的状态，但是表情就会配合的很好。
嗯，我们现在被训练的很好。
对，没错。然后后来呢，这个阿姨她要走的时候，她就很舍不得我们，然后她时不时的其实就会给我们带一些小的巧克力呀，带一些甜点那些，然后特别是她自己过生日的时候，或者是遇到圣诞节什么的，然后她就会摆一些巧克力在我们的这个公司的餐桌上，然后就会说祝大家圣诞快乐，或者是写一个小纸片，然后说今天是我的生日，然后我又给大家带来一些我自己做的东西啊，或者是巧克力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样。
哦，这很有人情味。
对，
就是我很喜欢这种工作氛围。
没错没错，就是你知道就是清洁的那个部分是一方面，但是因、嗯、基于这种人情味，所以其实我们公司的人都还蛮喜欢他，而且他也蛮喜欢我们的、
嗯、
但是现在呢就很遗憾，因为这个阿姨就走了嘛、
嗯、
然后上个星期的时候他就突然一下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就、嗯、哎还蛮讶异的，我说哎这个阿姨怎么会突然给我打电话，然后她就说哎，文子哥我想问一下，就是你明天或者后天你在不在办公室呢，我说我在呀，我明天和后天都会在，然后她就说哎，我刚好在附近的另外一家公司打扫，然后我很想你们，所以想来看一下你们可不可以，然后你知道、
哦、
你知道这样的请求我怎么好拒绝呢，
这绝对不能拒绝，
对啊我就想说天哪，又要听你聊那种很无聊的天，要半个小时，
你知道、嗯、阿姨嘛人家关心我们来一下来一下，
对对对没错，然后我就好啊好啊你明天就来呀、啊、然后后来他第二天就过来找我了嘛、嗯、然后找我的时候呢，其实我在去公司之前我就想说哎，今天那个阿姨来找我，那我也算是就是作为主人嘛，我们公司算是我在就是你知道她来拜访我们，那我们是作为主人家，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要招待阿姨一下、
嗯、
然后我就想说但是她早上预备过来，所以其实早上我没有太多想要吃蛋糕喝下午茶的那种口味和心情、
嗯、那个胃还没有打开，
哎，对对对，就是你刚吃完早饭、嗯、吃不下那么多蛋糕呀，
对
对没错，然后我就想说嗯，但是我就是他可以来我们公司喝咖啡喝茶那些，然后我自己呢、嗯、就在去之前就从家里的那个我们算是叫宝库吧，因为我每次回成都的时候特别是像我奶奶和我外婆他们就会为我准备一些成都或者是四川当地的手工艺品，什么刺绣啊、
嗯、
剪纸啊这种东西、
嗯、哼，就是我们一个很好拿来借花献佛的东西、
哎、没错没错，就是
我也常干这种事，
对不对，就家里堆满了都是我这个东西、
哎、
完全不适合，
对对
我自己家的风格，挂又挂不出来、
嗯、
摆也摆不出来该怎么办、嗯、对，然后我就想说好吧我就借花献佛，然后我就挑了一幅，就是我们四川有一个市叫绵竹，然后绵竹呢、
嗯、
就是出那种过年的时候挂的年画，
哦
哎，对，其实还蛮有这种民族特色，而且还蛮喜庆的，他就会画一些比较吉利的那些图，什么寿星啊，然后
嗯, 哼哼
嗯，什么莲花童子，你知道这种东西
啊，这个我知道
对，就是 祈祷你有福报啊，
对对，
来年有好运这种、
嗯嗯、
对，然后我就挑了一幅还蛮精致的这样一幅小的年画，然后我就准备拿到公司里面去送给阿姨，这样、
嗯、
就说虽然我没有准备蛋糕，但是呢我有一个小的伴手礼给你，这样
OK。
对，然后后来这个阿姨呢就来到公司了，然后来到公司之后呢就是你知道一如往常的也是就像我想象的一样，她就开始跟我聊一些七大姑八大姨的事情，
嗯哼，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又处于那种啊哈哇好精彩呀，嗯哼呵呵呵呵，你知道就这种状态
笑若不笑
对、嗯、没错，但是后来哎，她突然聊到两件事情，哎，有一点点激到我的内心，就是他、
哦、怎么说，哎，
对，他聊到的一点，首先第一个故事呢，他就说他之前去打扫的那个地方，就实际上这个阿姨呢、
嗯、
跟大家先解释一下，就是他自己不住在德累斯顿，但是他打扫的公司都在德累斯顿，
嗯哼嗯哼，
对，然后他自己住的那个地方他要每天从他自己住的地方早上搭火车，然后大概坐一个半到两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够到德累斯顿，然后他你知道就是作为清洁人员嘛，所以他们每天早上其实第一份工作开始的很早，所以呢他就是每天早上基本上就是最迟五点半得搭那趟火车，不是五点半起床呢，是五点半得搭那趟车，
哇，比你那跟你那个读书的时候有得比，
真的
好辛苦，
真的真的太辛苦了、嗯、而且天天如此，他又没有什么就是中间会休息的一天，他就每天都这样、
嗯、
然后他每次跟我讲到这个的时候我就会真的就会情不自禁的哇，我说这太早了吧，真的每五天五点半去搭车，哎，不是从床上起来、
啊、
你说从床上起来都已经很难了，关键是他还得到那个火车站然后去搭上这趟车才行，
对啊，这种365天就春夏秋冬，哇厉害、
哎， 真的没错、亲爱的你说对了，特别是你说夏天还好，毕竟天已经亮了嘛，
对、
你说冬天真的天都还没亮，而且那么冷，
嗯，没错、
没错，所以这件事情就每次他跟我提到这个的时候，我就还是会有一些感叹、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啊，你知道我在德雷斯顿之前就是打扫你们公司嘛，然后旁边还有另外一家公司离我们自己的办公室不太远，还有第三家公司呢就是在德雷斯顿算是稍微靠郊外一点的一个购物中心，他在那边也会打扫、对
OK，
没错。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哎，你知道吗文子哥，去年的时候，就去年差不多圣诞节的那个时候，我还在购物中心那边打扫，我就观察到有一个流浪汉，他每天都会坐在这个购物中心的一家超市门口、然后他就算是常客，因为几乎每天他去打扫的时候，这个流浪汉都在那儿坐着。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那段时间刚好是圣诞节，诶，我就突然有一天打扫出来，我看到这个流浪汉，我就觉得很有一点点心疼他。
嗯，
对，没错，就觉得他一个人孤零零的，然后你知道就没有住的地方嘛，就是在外面这样待着，所以呢、这个阿姨她就跟我说，她说所以我有一天我就突然有了一个想法，就自己用个毛线打了一双袜子。
哦，她去送给那个流浪汉吗？
没错，她就把这个亲手打的这个一双袜子，然后再买了几个小的圣诞节的巧克力人，就是那种巧克力圣诞老人、然后就包在一起做了一个小的包裹，然后她有一天去那个购物中心打扫的时候，就顺便把这个包裹给了这个流浪汉，然后这个流浪汉当时就感动的就哭了。
要是我也会哭
对不对？
因为这是一个陌，等于是他虽然常看到他，但他也是对他来讲也是一个陌生人。
没错，没错。所以我他当时跟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让我会觉得说，首先这个阿姨她之前跟我们同事，包括跟我聊天的时候，她其实有跟我们提到她每个月的薪水是多少。那虽然在这里我不具体说这个数字，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想象，一个普通的清洁人员他的这个每个月的薪水，嗯，肯定是就是很有限度的，对吧？
没错，就是养家可能都会，我猜可能会有一些小困难，就是很紧绷啦，可以这么说。
哎，没错没错，亲爱的，就像你说的一样，就是你知道满足自己日常的生活就已经蛮紧绷的，就不会有太多的这种多余的闲钱冒出来。
对，
但是你知道就是有很多，世界上有很多很有钱的人，自己衣食不愁的人，其实他们都做不到这一点。所以他跟我讲到这个小故事的时候，让我觉得哇，真的就是你知道让我不仅仅想到这件事情，让我联想到之前有一件事情，是这个阿姨她刚刚来我们公司，也不算刚刚吧，就来了一段时间了，但是呢是疫情在德国刚刚爆发不久。
嗯哼，
他刚开始的时候是每天都要来我们公司打扫，然后后来我看着我们公司很多员工都已经回家办公了，所以有一天我看到这个阿姨，我就跟她说，我说阿姨呀，现在我们很多员工都回家办公了，况且你每天坐火车来，本身在路上就有一定的被传染的风险，所以呢考虑到你的安全，我也不知道你在其他地方要不要工作，但是就我们这方面，我们就觉得你不用每天都来了，你就隔个一天隔个两天来都没问题的，反正办公室也没人嘛。
嗯哼，
对。然后他就说好啊好啊，然后他就跟我提到，他说其实他当时是意外的，就是偶然的跟我提到，他就说现在不是要发口罩吗，亲爱的你也知道刚刚疫情爆发的时候，其实在德国口罩还蛮紧缺的，
根本就买不到，
对吧？
很难，
没错，
我那个时候是求救于我在台湾的爸妈，
真
的寄给我
真的真的，就刚开始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去网上订或者是去药店去什么药妆店买，根本就买不到，
对，都缺货。那这样阿姨怎么办？
对呀、后来阿姨就这件事情，她就跟我偶然提到，她说啊，你知道公司实际上是有义务给他们给员工提供口罩的嘛，
是，
而且特别是像他这种要出入各个不同地方还得坐火车，每天都坐火车的这样的工作人员，你肯定公司得提供口罩呀。
对啊，这风险度最高的，势必要的。
没错，但是呢他就跟我讲说，说他们公司可能当时也没有这个多余的口罩拿出来，所以就只给了他一个布做的口罩。
布做的只能他只能防灰尘，
对，
他没有办法。
没错，他没有这种实际的医疗效果，况且一个，而且只有一个，你说，
而且只有一个，
对吧？你说有个换洗的都还好，但是只有一个。他当时就跟我偶然提到这件事情，我就想说，哇，天哪，那你这样不是太危险了吗？
对啊，而且阿姨应该有一点年纪了吧？
对，那个阿姨，我看她外表，当然不是说人家长得老哈，
大家都年轻，只是我们预估，
没错，但我觉得差不多也应该快60了吧，我觉得。
那就真的就是高风险群了呢。
对呀、啊、然后我当时听到他这个故事的时候、嗯、我就想说，我们公司自己要发口罩嘛，而且员工每个月领的数量还挺多的。
没错。
然后我自己本身在疫情开始之前，就其实国内爆发疫情的时候，我这边就和马哥哥先知先觉，我们就有订购一些口罩、
嗯、
所以说我自己家里库存也还有很多、
嗯、
我当时呢、嗯、听到他这个故事之后，我就从我的抽屉里面就拿了我当月的公司发给我的口罩分量，我就全部都拿给他、
嗯、哦，那这样够他，我记得公司发的分量蛮充足的。
哎，对，反正能抵御一段时间吧。而且我们发的是那种医用的那种手术口罩，所以肯定比布的要好。
对，而且阿姨脸一定小，没有问题。
没错没错，
不会太紧。
对，他可以戴，然后呢他就很开心、嗯、他拿到这个口罩就很开心。然后后来过了不久，我又在公司碰到这个阿姨，然后他就跟我说、
嗯、
他说，蚊子哥，我跟你讲哦，他说我今天在坐火车的时候，我旁边坐了两个小孩，大概是两个中学生。
是。
然后其中一个中学生呢，他就没有戴口罩，结果呢当时那段时间不是坐火车那些检票员
全部都要
戴。哎，对，全部都要戴，而且检票员他们会来检查嘛，会检查你戴不戴口罩。
嗯哼。
然后呢其中那个没有拿口罩的那个中学生就被查到了，然后他当时就很尴尬，他就说啊，怎么办怎么办，他就用他的，你知道，他就用他的脱下来的外套捂着他的嘴。
嗯，这个其实他们不会过的。
哎，没错，而且我们大家也知道你没什么用啊，这样、
嗯、没有用。
对，然后后来呢那个阿姨她就说，她就说我就想到你当时给我口罩这件事情，然后她就拍了拍那个中学生，因为那个中学生就坐在他旁边，然后他就说、
嗯、
我有口罩，你用我的吧，就拿了一个新的给他。
哦，这个啊，爱循环哦，听得心好暖哦。
对吧，哦，我当时就觉得、嗯、他其实当时跟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很开心，我真的特别特别开心，因为我就觉得哇，天哪，如果你对一个人好，就他可以体会到，然后他有那种动力去对其他的人做同样的事情，我就真的很感动、
嗯、
然后后来他上个星期来跟我讲那个他给流浪汉准备这个圣诞小礼包的事情，就让我更觉得，你知道吗，就是这样，就是让我觉得那些在我们都是很平凡很平凡的一群人，然后人家作为清洁阿姨其实也没有很高的收入，她自己的收入其实也非常的有限，对于满足她自己的生活就已经是很紧巴巴的了，但是人家还有那样一份心去照顾旁边其他的人，都不说她自己的朋友或者亲人了，反而是这样一个根本就不认识的陌生人的流浪汉。所以他那天来找我之后，让我对这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在我脑袋里面存了很久，然后就很想和你还有我们的听众分享。嗯，
这就很像我们一开始的在写我们的 slogan 一样，就是一起为这个善良的世界喝彩。
嗯，
就我们是相信，就是我们对人好，他们也是会就是继续下去这样，我们没有求任何回报，但是我们这是我们的很真诚的心意。我必须说、
嗯、
阿姨你跟我讲，现在你跟我讲阿姨这些故事啊，她的做人处事我都可以，虽然我不认识她，但我可以感受到她很真诚的在对待每一个人、
嗯、 绝对的，我觉得他这种真诚的这种态度，就包括我那天把我的那个伴手礼拿给他，然后他当时没有拆，我就说阿姨呀，这个是我从国内带过来的一个小礼物，然后给你，然后希望你喜欢。然后他当时因为快要走了，所以呢他就没有把那个礼物给拆开来。结果呢到下午的时候我又收到他一通电话，然后我接起来他就说啊，我拆开礼物了，我就想再给你打一个电话，然后再跟你说一声谢谢，然后说我非常的喜欢。
哦，好像多送他几每一次来都送
没错，顺便也清空一下我自己的仓库。
对对对，哦，要来，好好好，开始。但他很值得我们这么做，可以说这样。
绝对的，绝对的。其实他真的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这件事情是让我们两个人都很感动的一件事情。
对，
其实还有他跟我讲的一个小故事，让我联想到了我的另外一个德国朋友。其实这我觉得我们不去评判这件事情本身，但是我想讲出来，让我们自己每个人自己去想，就是对于这样一个事件我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就是这个阿姨她除了跟我讲她为这个流浪汉准备圣诞小礼包之外，她还跟我分享，她说她这段时间主要是在家里忙着家里的装修
啊。 OK，
哎，对，没错，她就说你看吧，家过了那么久，你再怎么说也得时不时的刷一下墙呀。然后她就说她去联系了德国这边的他们当地的粉刷工，然后就还是要了几个不同的报价，然后看他们要多少钱这样。然后他后来跟我说的价格大概是说差不多1000到2000欧元吧。
你说把整个家粉刷完毕的话，
他是说他想要刷那个，他主要是刷客厅和过道。
哦，客厅和过道。
没错。
我觉得蛮贵的，
对吧？其实他当时跟我讲的时候，他说第一个报价给了我2000多，然后我就想说哇，还是有点贵哈。
对，
然后他就说我也觉得很贵呀，所以我当时就选择了第二家，报价是1000欧。然后我就其实我心里面在想，其实我还是觉得有点贵。
对，我只是刷个卧室跟过道，
对吧？
我自己的想象，我觉得还是偏贵。
我也觉得。然后这个阿姨她也跟我说，她说第二家这个报价明显比第一家低了一半。我说对，没错。然后她说，而且再加上呢，我看到给我提供报价的这个粉刷工，因为他们都要来实地来看嘛，看你自己的房间到底有多大，然后再出报价。他就说他看到这个第二个来出报价的粉刷工很自觉的戴了口罩，所以呢他就觉得从他戴口罩这个行为和他报价又比第一家公司低了很多，所以他就选择用第二家。然后
这告诉我们人要衣装否要精装。
就是口罩也属于衣装的一部分，
现在就稀松日常生活。我现在哦，题外话起来，我现在在路上我都会看人家戴什么颜色的口罩，我觉得很 fashion。
真的，就是你知道就会，虽然说戴口罩，你知道欧洲人这边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完全拒绝，然后到现在就会想说再怎么说我还是比如说要弄个什么蕾丝啊，或者男生要酷酷的有一点造型啊之类的这种。
对，然后或者是就是要配自己的穿衣风格啊，我今天是个粉色系，那我的口罩也要搭配一下。
诶，
他们生活中的小乐趣，虽然戴口罩很闷啊，
苦中作乐。
诶，对对对，我们就是。OK， 然后
对，
他选择完第二家之后，
哎，对，他选择完第二家之后，其实这个故事呢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是给我留下的一点瑕疵，我觉得亲爱的你刚才已经有点猜到了，就是我会想说其实这样作为一个清洁阿姨，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她的收入是有限的，但是你知道这种心态就是在我有限的收入的前提下，但是我还是就是会花心思去想我要把我自己的家里怎么布置。就因为刷墙这个东西，说老实话哈，其实我觉得我在国内的家里生活了那么那么多年，其实说老实话，当然我妈妈之前有装修过，就重新装修一下家里，但是说老实话，就我对我自己爷爷奶奶的了解， 谁会去想到要刷个墙啊？
除非今天被我们乱画。
对，就你说墙面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对吧？
是的，
我才会想就去刷个墙。
对，要不然基本上就放着呗。你现在我在看我房东阿姨的墙，我现在房间的墙。是有瑕疵但也没有要刷。
没错，因为我想说 OK 你要买个家具啊，或者是哎，对啊，就是买家具这种东西我觉得还是蛮能想象的，但是你说要刷个墙而且你还要花至少1000欧来请个工人来给你刷墙，其实会让我觉得就是说虽然是一个清洁阿姨，但是感觉就是你知道他会有心思，而且也说明就是经济上还是让他有能力去雇佣这样的服务。包括他后来又跟我讲说，他说他每周会去参加一个就是健身的一个小队小组，是他对对对，是他们当地的一群阿姨叔叔阿姨吧，然后再加上一个老师，他们自动这样集结起来的，然后就可能会每个人交一点会费，然后他们就会组织每个星期去做一些锻炼，而且是在室外，比如说我们跑一下楼梯呀，然后在公园里面跑跑步啊，做一些力量训练啊，这样就是
哦，这挺好的耶。
没错没错，就是他就跟我描绘他平常在他们家里的生活是怎样的，然后就让我觉得你知道就是我能够去想象，或者是我尝试着去想象在国内，或者是当然我对国内主要的了解更多一点，亲爱的你对台
湾
的了解，哎，没错，但是我能够想象就是在国内如果是处在同样一个生活状态或者是同样一个职业的我不知道，但是我的想象是可能至少没有太多的心思去顾虑说我的墙什么时候该刷了呀，或者是你知道有这样比较丰富的这种业余活动吧。
是，应该就很像我们之前学的马斯洛理论嘛，就是当我们今天生理需求还没有满足的时候，我们不能往上去走，就大家会比较想要着重在基底，我们要稳。那阿姨听起来我觉得她很就是在生活上他也是有一定的就是他希望可以达到的水准。
哎，没错没错，亲爱的你说对了，这就是让我觉得很哎有一点点你知道触动到我的地方。因为他呢其实他让我想到的我另外的一个朋友刚才有提到过， 是因为这个朋友他是一个工厂的一个女工。对，他们是做就是当然也是跟什么芯片啊软件硬件方面有关的
生产线嘛，
生产线的一个女工，但她可能会算是小领班这种职位。
OK OK，
对，但是呢我们每次在一起玩的时候，当然她其实也我觉得她也不在乎这一点，然后她就跟我说，她说其实哎我们那个工厂就真的是就是待遇很差，就是你知道大家时不时就会很喜欢吐槽自己的公司。没错没错，他就跟我说那么辛苦还发那么低的工资怎么怎么样，他就会跟我这样说。然后有一天呢我就去他家里玩，然后当时是我第一次去他家，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他说那个文字哥不好意思，他说你不要介意我，因为我住的就是那种一栋一栋的那种水泥砌的那种楼，就你知道不像德国的这种小洋楼，就是那种很普通的表面一栋一栋的这样，他说我就住在那里，他说他说你就不要这样不要嫌弃这样，然后我就说怎么可能，我说我来你家玩你还请我去吃你做的小饼干和蛋糕，我开心都来不及，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况且我心里面想的是我们人家住什么地方，我怎么可能去就是去评价，
对，去做一些评价，因为那是人家的家。
没错，然后后来呢我们就到了他住的地方，的确他外面就是很普通的这种水泥楼，就是那种你知道外面没有什么装饰啊，反正就正方形四方形的这样一栋一栋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像我小时候画出来的房子。
对，没错，就是那种正方形长方形的那种。
没错。
然后我就进去，首先给我的第一印象呢就是这栋楼虽然外表看起来很普通，但是里面非常的干净，护理的非常的好。 然后后来我就进到了他的房间，因为他一直跟我讲说，他说他的那个房间不怎么样，然后他还是希望有更大的一个房子，然后希望有更好的一些设施，更好的一些家具，怎么怎么样的。所以呢、
okay.
其实我心里面的想法就是 OK 啦，就是你知道普通的这样一个家庭，我就会这样想，他是一个人住、嗯、然后进到他的房间之后，我真的当时差点哇出来，因为那个房间布置的好可爱呀，就是不能说是可爱吧，但是就是很温馨，特别温馨。因为她是一个不太喜欢太多色彩的女生，她不像我自己、嗯、就是因为我自己在我的房间有很多不同的色彩，就是那种马卡龙色系的，
嗯嗯嗯，
对，但是她不太喜欢这种特别彩色的色系，所以她比较喜欢深沉的，比如说木头的颜色啊、
哦、
诶，对，没错。但是你走进去，从整个玄关开始过道，然后到他的卧室，到他的客厅，到他的小厨房，每一处每一个小的地方你都看得出来这个人是花了很多的心思去布置的。举个简单的例子，首先他的这个公寓非常的干净整洁就不说了，就整理的非常的好，但有可能是因为我去看他有特意你知道
这个我们大家行前都会先做一些整理
没错，有特意打扫一下，对。然后但是他比如说玄关的一个小细节，就是进去之后、嗯面对的是一个柜子，是他的鞋柜，然后上面鞋柜上面也可以放一些钥匙啊零钱啊什么的，
嗯哼。
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就说他觉得他的玄关有点窄，所以呢他一直都在想说用怎么样的一种效果，怎么样一种设计能够让他的玄关变得显得来比较大一些、
嗯、
所以呢其实我们从正门进去之后面对的打开门是那个鞋柜上面放一点小东西、嗯、然后右手边呢就是那个过道通向客厅的，然后左手边的那条小小的过道实际上通向的就是一面墙，然后他就在这面墙上挂了一幅跟墙一样高的一幅画，然后这幅画上面画的是一个楼梯，就是打开就是一个花园，然后打开门你进去有一个楼梯，就是整个画面上面就是画的这样一个楼梯、
嗯、
所以他就跟我说，他说对啊，这个画首先是意大利风格的，他画的也是一个让人去联想说意大利托斯卡纳地区的一个小花园，然后进到这个楼梯，他就说通过楼梯、
嗯、
因为它会产生一种视觉上的错觉，就感觉好像这个路是通的，还会通向远方、
嗯、
对、
嗯、一个延展的效果，
哎，没错，一个延展的效果、嗯、他就说用通过这种方式他让他想让自己的玄关显得更大一点，
蛮聪明的，
蛮聪明的对吧。然后他的每一处、嗯、不管是厨房卧室客厅都充满了这样的小细节，然后就是他和这个清洁阿姨他们两个人，我从他们身上听到和观察到的事都让我觉得天哪，就是你知道不是属于社会那种精英阶层的人群，但是他们对生活的心思、
嗯、
包括他们即便是我们所说的工资不太高，但是仍然有这样，至少他们有结余下来这一部分经费去让他们为自己住的空间业余生活做这样一些投资。因为我知道我的那个朋友他每年都会举行两次比较远程的旅行，比如说去南非、
嗯、
他上次去的是南非跟他妈妈一起、
嗯、
然后包括去美国，就他每年如果不是因为疫情他都会举行这两次比较大型的长途旅行。所以你知道就是让我会觉得说我不知道该怎样去评判，但是我想把这个故事讲出来给亲爱的你听和我们的听众去听，然后让大家去评判，可能或者是去想象一下一部分德国人在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吧。
对，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对、
嗯、
我觉得听完之后我惊讶，但是我觉得嗯，一个新的 idea 跑出来对
什么样的 idea
就是我该刷一下我的墙没有天哪，我说就是我们就先不管啊，这钱当然是钱固然重要，但是我们要展现出去的跟我们一个自我要求的他怎么样去达到一个权衡跟平衡。
嗯，
不代表说我今天在这个 level 我就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社会上的一个想象。
嗯，
但其实他们就像你讲的，亲爱的，他们部分人他们是这样子在生活的。
嗯，
他们其实对我来讲那叫是自己给自己的生活品质是好的。
没错没错，
对，
嗯，我完全同意亲爱的你的想法，所以让我觉得算是开了我们两个人一点眼界，对不对？
对，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本周这也不是趣事，这是一个很就第一它很暖，然后再另外一个是很新鲜的一个点，思考的方式。
嗯，没错。所以我觉得因为其实我自己也不太知道我该去怎么样去评价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想说我就单纯的把这两个故事讲出来，然后我想我们的听众大家都是很有思想很聪明的人，
当然，
所以可能大家听到这个故事也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吧。
是，没错，
没错啦，没错，这就是我这个星期想要跟亲爱的和大家主要分享的故事。
耶呼，谢谢亲爱的。我听得很开心，对，
很正能量，
一股暖流。我不知道是因为电风扇关得很热，还是我真的觉得很暖。各位听众，你知道我跟文字哥多辛苦吗？我们为了给你最高收听品质的享受，我们现在录音都不敢开电风扇，窗子也不敢开。
真的，还好今天我们这边还不是特别的热，我不知道亲爱的你们那边今天的温度怎么样，哎，但是前几天真的是快热死的，真的
好险昨天有下一点雨
啊，
所以比较凉。
嗯，
对，今天我们慕尼黑现在是21度。
哦，那还好，那还好，
对，还行，目前还没有流汗的症状。
嗯，
我这样跟亲爱的分享的是我去打疫苗。
嗯，
因为我觉得我那个体验太可爱了。
好，我很想听到亲爱的你分享的疫苗的故事。
嘿，hey, 没错，对，就是我们在慕尼黑，因为他们本地的疫苗中心呢，他们还是按照优先顺序去打疫苗的。
嗯哼，
对，所以我本人现在还在第四群，所以我基本上可以说是最晚才能打得到
啊。 OK，
所以呢我就想说 OK， 那疫苗中心没办法了，那我就换另外一种方式。
嗯，
我就上网 Google 去查，然后就查到诶有人在分享，就是我发现德国非常多很厉害的人才，他们会去写一些软体啊，
okay，
一些就是软件，然后去让你可以快速的去集结一些数据，像我用的那个是 Telegram
啊。我知道这个，
对，
Telegram 它其实
是一个聊天程式
啊，对吧？我记得也应该是的。嗯，
没错。然后那个工程师呢就用这个 Telegram， 然后就写了一个程式，是写说像我们会使用很多线上预约医生，像那个 Dr. Leap之前跟大家介绍过的。
嗯哼，
然后因为上面就会每一个诊所，他们有些人会可能会取消他们的疫苗，或他们拿到了剂量是足够的，他们就会开始释出那些知道怎么讲，成命会
就是日期，
对，日期，对，日期，然后让我们可以去抢
啊。OK，
对，所以呢只要有哪一间诊所在哪里试出了几支，他就会立马跳出讯息，然后就点那个 link 开始抢
啊。明白，就像抢演唱会的票一样。
对对对对，没错。所以我这个人我抢了3天啊，我真的觉得大家手速也太快了吧。因为私心我觉得德国网络大家应该差不多。
嗯，没错，就都很慢。
对啊，就都很慢啊，怎么可能我抢输，我是输不起，你知道。我就抢3天，然后终于抢到，然后我是打一剂的，就是那个 Johnson & Johnson 娇生疫苗。
嗯， 嗯，所以是去到一个相当于家庭医生的地方去打吗？
嗯，我是去到一个，但是耳鼻喉科
啊。 OK，
对，他有试出剂量，然后我搭了一个半小时的 S-Bahn 的地铁，超远。
天哪，
他在一个郊外，还是你一过去我就一下车想说哇，因为那天起来那天有到31度。哦，
嗯，
然后地铁上那天没有空调。哦，
唉，真的是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真的
就是有，我被碰到了。谢谢，我是很幸运的小孩。我这个跟不是三温暖了，它就是在烤箱里面。
哦，真的，
哎，真的。然后我就去到那里，然后走下去就哎，这个郊外蛮可爱的，然后我就开始走，我才发现，uh-huh. 啊，那个耳鼻喉科诊所呢，它是 感觉是租了一个就是很大的那种木头房子。
OK，
就是那种很像以前可能是拿来放马的啦或什么之类的、
啊、
就是它是在一个大的，现在已经变成改成停车场，但它是一个在大的平原那边。
哦、okay. oh, OK、
对，所以呢走进去之后呢，它就有，我觉得整个流程让我来讲都蛮舒服的。就一开始它就会先跟你确认你的时间、你的名字，然后确认你的所有的签署文件。
OK，
对，然后再来第二步就是确认你的，你是公保私保，就是你的
保险的类型，
对，你的身份。
嗯哼，
对，没错。然后都确认完了之后呢，你就带着你的文件、你的疫苗本本，还有他给你一个小袋子、嗯、然后我就疑惑，我说那个小袋子里面很像就是那种我们以前抽血然后会有写你的名字然后贴在上面的那种
啊。对，为什么会有这个小袋子？
对，然后我就疑惑，但我就想说没关系，他也总不可能对我干嘛吧公共空间的怕什么，我怕什么，我就跟着他过到过去左边，然后大家就一格一格坐好。
OK、
嗯、然后因为我都有听前面像那个李阳先生他跟我同一天打，可是他中午就打了，我是下午打，我就稍微听一下哦，他整个流程是什么这样。
嗯，
我想说嗯，他没有这个流程啊，我就过去了，就发现哦，因为他们要先帮我们做那个阴性测试
啊。原来如此。 OK， 那还蛮谨慎的耶。
对，蛮谨慎的。但是亲爱的、
嗯、
我以前都是被戳鼻子，这次被戳喉咙。
哦，喉咙的感觉怎么样？马哥哥跟我说他觉得喉咙比鼻子要痛苦一些。
没错，我非常同意马哥哥的想法。而且帮我戳的那个不知道是新来的还是怎么样、
uh-huh.
他戳了两次。
Oh my god
因为 他戳第一次就很像你在看以前看 喉咙痛，然后不是会拿一个木板压住你喉咙的后方吗？
哎，对对对
对对对，那你就想象那个棉花棒是比那个再更深。
会有那种恶心的感觉吗？
对，会有让你想要干呕的感觉。
OK，
对、所以呢他如果技术上或是他比较急的话，其实我们很容易一进去我们身体就会做反应，就会干呕出来。
OK， 哇，
所以呢我刚呕完之后第一次嘛，他就拿着棉花棒，因为他戴口罩，我就看他的脸、很有礼貌，但继续看着我，他也没有要走。我就想说不是弄完了吗、我就问他好了吧，他说没有哦所以我又被堵了第二次。
哇，天哪啊，这个我能想象很难受，我觉得比鼻子应该难受。
对，因为鼻子我真的觉得还好，就我之前去试，我在我嘉义那边测，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嗯哼，
但是喉咙真的就是，所以然后那个感受就没关系，算了算了算了。那我觉得他们就是还蛮，就像你讲的，蛮谨慎的，先做阴性测试。
OK，
所以我们这一排都是同期，他就从头就是推着一个推车，这样全部测完了之后，隔了大概15分钟，然后可能检验的已经出来了。他就开始跟我们收我们的疫苗本还有我们刚签署的文件。
OK、
对，就准备要打了，然后医生就过来讲了一下，就是大概一些行前的一些说明，就是、啊、你打完之后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啊、然后因为娇生他的副作用好发是在年轻人嘛。
OK，
被疫苗认证年轻人，你的副作用会比较强一点
啊。哈、uh-huh.
对，可能头痛啊，像是感冒症状发烧啊什么的。然后就说，然后那个医生就说啊，我们就不要喝酒，然后不要做太多的太激烈的运动，回家好好休息、多喝水，其实跟大家讲的都一样。
嗯哼
这个时候呢，因为亲爱的那天是德国打葡萄牙
啊。对，德国打葡萄牙，
第二场
okay, 没错，晚上6点开始的那一场，对吧？
对对，然后就有一个德国的大叔就悄悄的，因为医生就说你们现在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但是我等一下到你自己那里之后你可以再问，比较私人的嘛。
OK，
都可以再问，没有问题。然后那个德国大叔就举手就说真的不能喝吗？今天有比赛
天哪
我就觉得我笑疯了，就德国人的喝酒的那个基因真的是
没错，就是他对自己人生的孰轻孰重真的是有一个非常客观的认识
对，我就让大家思考，我也不评价，我就觉得超可爱。那医生然后他就说我建议不要喝啦、好不好？ 那我们等一下就是大家还有没有问题，没有的话我们私下讲，我猜看医生可能想要私下说服他吧。
Okay. 没错，可能他私下也想跟医生再纠缠一下这个问题。
哎，没错，我一听到我觉得太可爱，一定要跟你分享，我差点噗嗤笑超大声，而且没笑出来。
天哪、啊、这个真的蛮搞笑的。
是不是，我就想说，我就还想说为什么他可怜兮兮的问，一定不行，然后后来看一看啊，对，今天有比赛。
没错，
问完之后医生就一个一个问，然后就直接打了这样子。然后大家可能会比较有疑问的，我可以让大家参考，但是因为我目前也没有查到太多的资料、
嗯、
就是因为很多人就是像我们像现在你是打两剂的嘛，我是打一剂的、
嗯、没错。
那现在呢美国就有那种研究就说，哎，之后是不是可能要打一个 booster 这种催进剂，对于变种株再做防护力再更强一点。
没错，
对，但是因为娇生它是一剂的，
嗯哼，
所以呢那它要再打第二剂，它的时间上或是在临床实验上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实验。
嗯哼，
对，因为通常欧洲对于两剂混打现在其实还蛮多的。
没错没错，
但是娇生有必要吗，或是有需要吗？
嗯哼，好问题。
所以呢我就带着这个疑问去问医生。
然后呢？
对，然后我这个医生他的建议其实是说，他说娇生他制作出来他就是给你一剂的。
嗯哼，
然后因为娇生跟 AZ 一样，它是比较传统的制作方法，就是所谓的腺病毒嘛。
嗯哼，没错。
他说那既然它制造出来它是一剂，那我会建议你，如果你真的想要打第二剂的话，12个月以后再说。
嗯 OK， 其实它还是就是遵循它一剂的这样一个规则。
是，没有错、嗯、那我觉得也合理，然后我就 OK， 然后就供大家参考啦，但是就是这是我听到的、嗯、这样子。
OK， 那亲爱的，你打完 Johnson & Johnson 之后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呢？
嘿，这我要跟你分享了。我那天也很可爱，我那天在等的时候，就在等我的结果的时候，我台湾大学的好朋友就打给我，突然视讯。
嗯哼，
就我们前面本来在聊天，他突然就视讯，他说你在哪里，你看起来在一个很多木头的地方，你在哪里？我说我等一下打疫苗哟。他说那这样我是要挂掉。我说哎、欸、对。先挂掉。所以打，其实打的时候，像我想问，像我不太害怕打针，但他打进去他那个酸度很酸
欸。欸，真的，就是你说打的瞬间的酸度很酸吗？
对对对，瞬间。
哦、oh.其实也是打手臂，大家都是打手臂嘛。
对，都是打手臂，就是痛就刺进去、嗯、我是不太怕痛，但是那个酸度我就、
okay.
诶，跟以前在台湾打流感啊什么的偏酸。
是吗？啊、嗯、那可能是不是因为 Johnson 这个制剂的关系，因为
我在猜可能是。
对，因为我是差不多我现在应该算是第二个星期末了、嗯、没错，大概2个星期半之前。因为我们全家去打的辉瑞嘛，
对，
然后打进去的时候我倒是没有，就是痛感和酸度几乎都没有，我反而是觉得我的医生打超快，你知道吗，就基本上几秒钟就解决问题，然后我还不停的问他，我说你有打吗，你确定你有打吗，你真的有打吗，
咻咻咻解决，他打太多针了。
真的，但是就是打完之后的那天下午，因为我们是中午去打的，然后那天的下午包括晚上睡觉，因为手臂很疼，所以我就安慰自己，我说哇，因为很疼所以他绝对打了。
自我心理作用。
没错，但是他在推药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觉的。
哦 OK， 因为像我是推药的时候觉得比较酸嘛。
OK、
嗯、然后就后来你打完之后你就会从那一排呢被带去一个公共空间的休息地方、
嗯、
就椅子一样都摆得很远啊，都有些社交距离、
okay.
然后旁边就会有他们的员工，然后还有水给你喝
啊，哎，蛮贴心。
对，我觉得蛮贴心。然后等到你15分钟、嗯、OK， 因为大家是一批批的，所以他们其实看我们很快、嗯、他说哎，你有没有什么症状啊，有事吗，要不要喝个水，那好，那如果没问题的话就回家好好休息哦、嗯、
啊OK， 那你回到家之后像晚上或者是第二天有什么头痛或者是发烧的症状吗？
嗯，对，这就是我觉得我可能蛮适合打疫苗的地方。就是我当天、哦、我是当天3点的时候打的，
嗯哼，
所以我回去到晚上睡觉可能是洗澡完大概是快12点、
嗯、
那个时候呢我觉得头很胀
啊，
就是很胀痛的那种痛， 但是我在分析有两个原因，因为天气太热了，
哦，
所以我不太确定它是疫苗的胀还是可能我中暑
啊，也有道理，
对，也有可能，
嗯，
对吧。所以我就想说没关系，那就既然状况来了，医生也有说嘛，你状况来了就现在有，就是你就吃普拿疼这种的，
嗯哼，嗯哼，
对，你可以吃
OK。
所以我就状况来了不舒服我就吃，然后我睡觉的时候就很注意不要去压到自己打疫苗的那只手，
没错，嗯，
对，就尽量不要做翻转的动作
OK。
所以早上起来之后诶还好
啊，
就起来就没什么事，然后一直到现在，哦，亲爱的，
嗯哼，
我每一天都要跟小郭哥哥报备every day 每一天早上起床的时候
都要告诉他今日血压，今日身体状况，
是今日有没有偏头痛，没有，今日手臂会不会微酸，就是我就觉得太好笑了，所以我每天都啊大家下午好，因为我们起床的时候就是已经差不多过中午了嘛，六个小时，
嗯，没错，嗯，
哎，怎么样啊，我还好哦，大家不用担心哦。然后我爸跟我说小郭哥哥要我报备到六月底，太好了，各位我快解脱了
真的真的就下个星期就解脱了
、哎，对，谢谢谢谢大家，真的是每天就压力很大，因为我一打完我的手臂没有肿，就是我的状况算很 OK 的，除了之后可能会比较嗜睡一点点之外，
嗯，
其实你说很痛手臂痛啊或什么我都没有这个症状，
啊，
所以那时候视讯的时候我爸就说手臂给我亮出来，左边右边你看是不是一样呢
真的很可爱的在天天都要检查你的身体状况，
对，他可能就比较担心啦，因为现在台湾就如果大家有在关心新闻，就是有看到一些新闻的话，现在台湾的疫苗就是目前才开始就是一直在打嘛，就有分很多群，
嗯，嗯，
对，但是以我爸妈的年纪呢，他们是没有办法到，还有他们现在的状况，
嗯哼，
风险群上面来讲他们其实排的是比较后面的，
对，
所以我等于是我们家第一个打疫苗的
啊 OK，
对，他就会比较紧张一点点这样子，
嗯，
然后再讲个题外话，这好像是昨天发生的吧，
嗯哼，
因为我们是家庭群组，
对，
所以呢我就会讲大家下午好，这很有礼貌对吧，
嗯哼，
大家哦我都有问候到了，爸爸妈妈弟弟三个都有了，
嗯哼，
对吧，
没错
然后呢我就报备了我的行程之后我的状况之后啊，我就去做自己的事，然后我妈就回我说嗯很棒很棒，现在都没事很好，姐姐就是早安这样，
嗯，
我就嗯妈妈早，然后我爸在下面回说，
okay.
回了一句妈妈好爸爸就不好吗
这戏太多了吧
小气鬼
真的
超小气，我就说嗯爹爹也好弟弟也好给他一个大爱心，
真的
表达一下我的心意，拜托我上面都已经问过了大姐好你还没妈妈好爸爸就不好吗
真的小郭哥哥就很喜欢刷存在感，
对啊戏很多耶
真的
对，那 anyway 我整个打的流程除了真的地铁很热，就是真的亲爱的这边地铁真的如果热啊都是人味，讲好听点你感受到吗，就是如果讲难听点就都是大家的汗臭味
啊，嗯 OK 我明白了
明白了，我们都吃饱了 对吧，没错就是这种感受
嗯没办法，真的就是因为像这边特别像公交车啊或者是像这种有轨电车，嗯，应该都没有空调吧，我觉得他们有暖气，就冬天的时候会很温暖，但是夏天的时候就是憋在那里就真的很热，
对就只能，而且亲爱你知道我长得又矮整个就是，哦，矮真的是一个很大缺点，我能够呼吸到空气比人家少可恶
呼吸不到高处的比较清新一点的空气，
我都你知道160的身高各位啊在这边你等于是很常在人家的腋下我整个都生气
真的，所以很庆幸就这个星期没有太热，终于又稍微温度降下来了一点点，
没错没错，所以我打到现在，嗯，我从上礼拜六打的嘛，跟你讲，
uh-huh.
我从上礼拜六打
对
到现在除了第一天头痛 之外，后面都还好，一点点嗜睡之外，其他都没什么问题。
嗯，那就好，那就好。嗯，
那你就是前面手臂打完手臂会痛，然后之后有什么症状吗？就一样头痛啊，或是什么？
没有，因为
都没
有。对，都没有，因为其实像辉瑞它是属于这种 这种新的制剂嘛，就是 mRNA 没错，它是采用这样的方法，所以通常情况下都会在第二针的时候反应会稍微大一些，至少就是大多数人反馈第二针的时候反应会大一些，当然这也是因人而异。
对，
所以我们因为我们第一针是当时其实也是蛮搞笑的，因为其实从6月7号开始，像萨克森州的疫苗中心就向全民开放，所以其实当天6月7号是一个星期一，当天我觉得我们全组全部门的同事都没有在工作的，
有跟我讲
真的
工程师有两个萤幕，有一个萤幕一定在刷疫苗，
没错，就我们全天都在不停的刷疫苗然后后来我就好不容易刷到一个，但是那个疫苗就是后来我们在群里面就在那里就在那里笑谈这件事情，我们就说这些疫苗中心是不是跟德国铁路有一个什么合作啊，就是顺便促进一下当地旅游，因为、
对他们都很多都在郊区，
没错，很多都在其他的一些中小城市啊，或者是乡村啊那些地方，就是你就没有，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找到在德累斯顿当地打疫苗的，全部都是要去到旁边的一些小镇小城里面去打，所以我们当时就在群里面说就说这是不是真的就是和德铁的一个合作呢，就顺便促进一下当地的乡村旅游
这阴谋
没错
带动整个地区的那个旅游经济，
哎，
前面实在是
还蛮聪明的，
我觉得这蛮聪明的。他们在分配剂量的时候，你来，你来，
没错，
顺便玩一下。
但是就很麻烦，你知道吗？因为当时其实我刷爆电脑，下午的时候终于刷到一个是在德累斯顿旁边的另外一个城市，叫做 Cummins。就是在 Cummins 去打、但是就是听我同事跟我讲说那个 Cummins 实际上通过像公交系统，其实还就包括公共交通系统坐火车啊之类的，其实还算比较方便可以到达，但是呢、就是毕竟在要去还是要一段时间，所以来回三个小时应该是避免不了的。
嗯，跟我这个一个半小时差不多。
没错，没错。然后后来我想说算了，刷到一个算一个呗，我先拿到这个日期再说。然后因为当时我是在中午的时候，当天中午刷到的这个日期，然后马哥哥比我更惨，他连那个登记注册的那个页面都没有进进去，都没有刷进去。
哎呀，他的网络比人家更慢
真的
输了，
没错。然后后来我们就说好吧，先就是家里面先谁能打就谁先打，这样。
对，没错，因为这样防护力才会够嘛。
没错。然后后来到了下午的时候，我就突然接到了马哥哥妈妈的电话，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亲爱的，明天中午12点我们去家庭医生那里打好不好。然后我说什么什么，天哪，我说妈妈你太强了吧，我说你竟然约到第二天的吗？然后他就说对呀，他说你看我们在那个我们的家庭医生那里登记报备已经多久了，为什么他都不联系我们，所以他就说我自己就有一点生气，所以他当6月7号那天他就直接冲进了我们医生的诊所，就说要质问一下，没错质问一下我们的家庭医生为什么还没轮到我们。但其实后来我们就发现，就是说可能很多家庭医生也都是这样的情况吧，就是他们其实现在非常的忙于就是在平常的出诊时间之外还要去打疫苗，所以其实即便他们在诊所里面还有一些疫苗的库存，他们自己真的完全没有时间去一个一个的通知登记过的病人去让他们来打疫苗，所以还是得自己积极一点。
对，我觉得就是主动出击，就是你们是主动出击加一嘛，然后因为我在这边就是加一的话就是一般科，然后问过他们诊所，他们是并没有疫苗的。
嗯，
所以呢变成是我需要自己在网络上想办法，就是一样是主动出击，真的就是像在刷那个就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个东西好稀有哦，
真
宝物很稀有，你知道一刷到就尖叫，
没错，真的
刷到了。所以还是就希望大家可以透过各种方法，就在德国的朋友就是 可以不管是嘉义啊或是你线上就是这些，其实很多州他们都有很厉害的工程师，就是有分享他们写的东西。
嗯，没错，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资源。
对，它可以，它是一个很好的资源。亲爱你讲的很好，对，它是一个很好的资源，让你可以刷到。因为我用那个 Telegram， 其实我身旁有些朋友也是用那个刷到的。
那 OK，
对，所以就变成我觉得，就是人类文明的发展，是科技的发展很好，
真的没错。然后我们这边自己是下周星期五，我们全家去打第二针的辉瑞，没错，
一切顺利，
谢谢亲爱的。然后刚好医生是帮我们安排在下周五，他就说假如说你们会出现一些不舒服的症状，至少第二天就是星期六就可以好好休息一下。然后
没错没错
没错，那但现在就很激动，因为我觉得自从打完第一针等到现在就真的感觉每天度日如年，你知道吗？就很想说为什么还没到，为什么还没到时间，然后下个星期五终于可以去打第二针。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打完之后就有一种自己的身体有一个盔甲的感觉，这种感觉。
真的没错，就是像我们的计划是等到打完之后然后要过两周的时间你的疫苗才能够发挥出最高的功效，
没错。
然后我和马哥哥我们两个人本身是准备在八月份的时候会休假两周的时间，所以呢刚好到那段时间我们的疫苗要发挥作用应该也已经发挥作用了，因为两周的时间已经远远过去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还在考虑说八月份的时候要去哪个地方玩，但是说老实话虽然有疫苗的保护但是可能自己心里面的障碍还是会有一点点，特别是现在在那个德尔塔变株病毒、没错又比较盛行的这个时间段，所以其实也算是就是给大家的建议吧，即便是有了疫苗的保护但是必要的安全措施还是一定得注意的。
对，就是疫苗是给我们就是像我们有盔甲，但是呢口罩呢可能是我们的头套，你不可以少一个，很容易被打中。
真的真的是这样、
而且我发现亲爱的我可能是因为真的自己心理啊心理作用也好，就是我现在在人多的地方啊我一定就是口罩还是戴着
啊，
就对我来讲它是一个习惯了。
没错没错，我太能理解你这样的想法，而且我觉得是对的呀因为你知道其实病毒一旦就是还没有被停止传播之前每一次的变异实际上它都是在尝试着逃离出疫苗的保护圈，所以其实我觉得像我们现在就是我会觉得我们又有很多一些周边的德国人或者是一些朋友他们自己打过疫苗之后好像有一点太放肆了，这是我自己的感受。对，
玩起来
没错，就真的是那种你知道就是人生得意须尽欢
很想见末世竞争公队
真的真的，但是就说我情愿欢的久一点好不好、就大家也稍许克制一点好吧
真的。最后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那时候看到一个就是在介绍疫苗的影片然后他就说那医生我觉得有一句话说的我还蛮喜欢的他说我们这个疫苗不是要完全杜绝掉这个不管是 Delta 这种病种株或是一开始出来的病毒我们是要去驯化疫苗对，就让我们可以掌控这个疫苗，像我们每一年需要打的流感一样，就它势必可能会是每一年都会出现的东西但是我们这个疫苗去让你在可能真的得病的状况下它是让你的身体状态是非常非常轻微的
没错没错，的确是这样，就是说让我们可以即便是被传染了也不会出现特别严重的症状，而且也不需要进到医院，所以由此呢也可以就是说缓解医疗系统的紧张。
没错，我们这个结尾做得非常的漂亮
感觉很有大爱你知道吗
真的，我们这一整集就是充满爱与温馨跟搞笑的时刻
真的没错，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这周很想和大家分享的小故事了。
没错啦， 希望大家就是一样可以积极的留言给我们，我们真的都会看，可以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啊，然后我们也很有兴趣知道我们就是在这种生活上大家有什么样新鲜或是温馨又或者是小确幸的故事。
嗯，没错啦，今天很开心跟亲爱的还有大家分享我们过去一周的时间内发生的趣事，那很期待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又和大家一起聊天。
没错没错，我们期待下次相见，
下次再见。
那我们这集就先到这里咯，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下次再见。